主晚间我们带着欢喜的心一同聚在你的跟前，我们求你用你脸上的荣光照亮我们。主啊，叫我们在你的话语跟前受教，主好叫你解开你自己的话，叫我们能明白你的心意。主啊，让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中，在我们的生活里，脚前有灯，路上有光。主啊，好叫我们能行走在你所喜悦的路上。主，我们感谢你，每一次你说话都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喜乐，都叫我们的心灵得鼓舞。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向你俯伏下拜，我愿今天晚上所有弟兄姊妹的灵都向你敞开。主啊，你的膏油涂抹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一同等候你，从深处把我们的爱戴敬拜感谢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今晚间啊，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我想开头的时候呢，我们先来读一些主的话。请弟兄姊妹打开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我们先读第六节到第七节。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中显现。我想我们就，然后我们读第九节和第十节。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我们看第二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我们再读第二章的第六节和第七节。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我们再读这个十五节。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第三章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第十三节最后啊。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我们知道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啊，一共只有三章。那么保罗为什么在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之后啊，很快的又写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呢？大概在同一年，中间可能相差了几个月啊。那这里主要有一个原因啊，这也是大部分读经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就是保罗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上次已经和弟兄姊妹讲到啊，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 parousia 这个字啊，那么是一个很重要的希腊文啊，指的主的再来和他的显现啊。而这个字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用的最多啊，前书用了四次，那么后书又用了两次。所以保罗呢，对于主的再来呢，这个是非常的看重。我们也讲过，好像保罗呢，在他侍奉的早期啊，他就对主的再来呢非常的注意啊。也可以说呢，他一切所有的侍奉生活呢，都活在主再来的光中，这非常重要啊。那我们讲呢，这个主的再来，保罗的里面的领会就是将来他要看见自己的结局的时候啊，所以主的再来就是我们人生的结局啊。那么我们这一生在地上跟随主侍奉主到底有没有价值呢？这个结局最重要啊，到最后主所做的判断最重要。如果在那个时候是得到主的称许的，是符合于主的心意的，那弟兄姊妹我们就有福了。我们不仅能欢然见他，我们可能在神面前还会得着他的奖赏。所以保罗从开头的日子，我们看见他的侍奉就是在主再来的光中。那么当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被建立之后呢，保罗因着环境的这个逼迫，他必须离开，因为他在帖撒罗尼迦的日子并不长久，那么他就非常关切这个刚刚被建立起来的教会啊，一个 baby church， 那么在这些患难艰难的里面，他们能不能站住脚啊？所以因此他就写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那么这卷书呢，特别用主的再来激励他们，鼓励他们，要叫他们好好的跟随主，要追求啊，要站住，要经得起考验。所以这卷书去了之后呢，因为它里面很多地方提到主的再来啊，所以当保罗一离开之后呢，哎呀，就引起了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们对主的再来的事情这件兴趣。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哈，在那里哈，就有一些人呢，他们就开始大谈这个主的再来了。所以你看见在第二章那里啊，第二节呢说，我劝你们呢，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大罪人就沉沦之子显现啊。那么保罗在这里呢，因为听到了一个消息，有人在那里呢给他们传讲这个主再来的这些事情啊。这里呢有灵啊，有人觉得受到灵感了，是吧，也有的有言语，甚至有人呢冒着说保罗的名啊，那么给他们写书信啊，就谈到说主的日子现在就到了。所以保罗说，你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也不要受诱惑。他说主来的日子之前有两件事情会出现，第一个是离道反教的事情，第二个有一个大罪人会出现啊。所以呢，这里呢，保罗呢告诉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们，不要随便动心。你看主的话多清楚，对不对 啊但是两千年的教会历史啊，我们不知道人为什么还是会犯错，并且犯错的人呢很多都是读圣经的人，很奇怪的啊，都是一些天天用主的话在教训人，天天读圣经的人。难道你没有看见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吗？甚至我们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讲那日子那日子那时辰只有父知道，连子都不知道。 主都讲了这么明白，连子都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的呢？但是在教会历史上层出不穷的人，不断的有人常常在那强调说某年某月某日主耶稣要来了，并且迷惑了许许多多的信徒。所以弟兄姊妹，我常常有时候感觉啊，我们做基督徒啊是要单纯，但是你也不要太简单了，太简单到一个地步变得很愚昧啊，这个就是很可笑的。那个你看好几年，好多年前啊，我们就听说韩国有一个牧师，他就讲到了这个主哪一天哪一时刻会到啊，就叫所有的信徒们都把东西都变卖了啊，工作也辞掉了，然后叫大家买上这个白衣服，因为呢见主的面要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啊，那么他们大概也没有细麻衣的，就穿着白衣服，然后就到那个山顶上面啊，那不是少数人呐、啊，成千上万的人在那个山头上、啊、就等候那个时刻来到。弟兄姊妹们，主的话讲得这么清楚，但是神的儿女们就是很容易就落在迷惑的里面，很容易相信这些东西啊，结果等了半天主也没有来，对不对呢？上当啊！但是这些讲的人呢，那么确定，那么有把握啊。有的人呢，觉得是圣灵感动他的啊，有的人是有这么话语。所以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中，很多神的儿女们受骗，这不止一次，也不止两次、三次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现在大概也是几年前，连加州。所谓福音派中间的一个牧师，他不是灵恩派，是福音派里面的一个牧师，他是很会这个讲解圣经，多少在美国多少人开车的时候就听他的录音呢，要听他的那个电台的广播解经呢，很多人对他佩服的不得了的，结果居然呢有一天他不知道怎么搞，突然中间也讲，他说某年某月某日主就回来了，哇，这个很震惊啊，美国的好多人都很震惊啊。好了，大家就注意了，那么你说这个日子对不对，这个日子是真的吗？结果到那个日子并没有来，他立刻他就说，哎呀，对不起，我算错了，又算一次，又隔了几个月的那个日子，结果也没有来。结果呢，从此之后呢，再也没有弟兄姊妹听他解经了。所以关于圣经中的主来的日子的这个预言，不是我们可以随便说的啊。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啊，如果你解这个预言如果不应验的话呢，你就是假先知，你知道吧，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这些假先知将要受到的那个审判是非常的严厉的。所以我们只能根据保罗这里说，因为当时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他们也受到这个迷惑了，他们中间呢就很多人开始在那里讲到主的再来了，又有灵又有言语，甚至有人冒了保罗的这个书名去写这个书信，对不对？所以保罗立刻写下帖撒罗尼迦后书啊，为了纠正他们的情况，提醒他们。所以这卷书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写了没有多久之后呢，那么就保罗写了第二封书信。因为当初呢，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属灵的光景的确非常年幼啊，他们对圣经并不完全的熟悉。其实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啊，在信徒们的手中啊，基督徒手中还没有圣经，没有新约圣经呢。那个时候他们只有旧约的圣经，所以呢，在开头的这一百多年里面，圣徒们在地上的生活都是根据使徒的教训啊，根据使徒的教训，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经，还没有成典。我们知道圣经新约成典是主后380多年的事情啊，这才真正成为我们现在手中所有的新约圣经。所以那个时候他没有这个圣经， 所以对他们来讲的确有更多的一个困难在里面、啊、很多人路过那里就跟他们这样讲那样讲啊，那么大家也 无从分辨起。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使徒保罗是一个真正神的仆人，并且呢是一个明白主心意的人啊，他不是一个糊涂的人，所以他对于主的事情了解得非常的清楚啊，所以他在这里写这封书信呢，就是为着他们中间有了这些错误的说法啊，那么呢保罗就再次提醒他们啊，这是很重要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啊。当然另外也有一些是保罗呢再给他们的激励激发啊，保罗再次提到主的再来的事情啊，所以这卷书呢的确非常非常的这个宝贵啊。那么所以感谢主啊，那么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呢虽然是一个刚刚被建立起来的一个年轻的教会，但是他们在属灵的光景上面呢成长得很快速啊，你会看见啊，所以呢保罗常常为他们感谢神啊，他说呢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啊，所以你看见在这么一个年轻的教会里面呢他们信心增长啊，然后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你们记得保罗写信给以弗所书的时候呢也是这么提的是吧，你们怎么样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在这里我们看见信心和爱心啊，这是并行的两条线啊。那么让他们呢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呢，他们呢能够站立得稳啊。所以呢当初保罗就非常的称赞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然后在神的各教会里面我都为你们夸口啊，因为你们在所有的这些患难逼迫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呀。他说呢你们也不用害怕，虽然你们在那里呢遭遇了一些的患难，有人把患难加给你们，对不对？但是你必须相信神是公义的啊，这些加患难在你们身上的人呢，神是一定要怎么样，要审判他们的啊。他这里呢在第一章第七节呢提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他说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他说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啊。所以我们上次读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呢，那里已经讲到保罗讲到很多现象，主来的现象啊。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幻觉啊，这个不是人的想象力，这是保罗真正在灵里面深处有一个看见啊。他也不是讲这些外面的兆头，他乃是讲到主来的时候有个现象，主会跟有能力的天使一同在火焰中出现啊，好像他亲眼看见这件事情啊。当然那个事情还没有发生，对不对？我想这是他在灵里面看见。那么呢为什么主在火焰中显现呢？因为这个火指的审判说的，他要报应那些不认识神和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传福音啊也是件严肃的事情。我有的时候你知道有个感觉啊，如果你传福音给了一个人，而这个人没有信，将来主就按照他所听的福音审判他，这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他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神就不按着福音审判他，这罗马书第二章给我们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一方面我们是要传福音给别人，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福音的严肃性啊，所以呢你一要传给他，你要迫切为他祷告，你要希望他能得救，不然的话呢他听见了他要多一层所受的审判 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严肃的，所以传福音不是像我们想象啊，带个人来听听福音啊，他爱信不信的、啊、这样，弟兄姊妹不是的，啊，关于属神的事情，我想我们必须有一个严肃的一个态度来面对，所以我们知道将来这些不信主的人在主的那个审判底下，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那个这里所讲到那个情况，他们不仅要受刑罚，永远沉沦，然后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哎呀，那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需要传福音，不要怕传福音，但是呢，需要有严肃的态度来传福音，仰望主的恩典啊。那么呢，主降临的日子呢，对这些人，对这些逼迫你们的人、不信的人，将来要有严厉的审判，对不对？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呢，他说啊，要在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个日子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基督徒呢，等候主的回来啊，是一个蛮有喜乐的事情。那么在这里啊，我顺便提一下，因为有弟兄们呢，他们告诉我们呢，这个基督的日子跟主的日子是有一点点的区分啊。那么我们如果等候基督的日子啊，这是弟兄们解释这个话的时候讲的。那么在我们等候基督的日子，那是一个欢乐的日子，因为你可以与主面对面。但圣经中提到主的日子，提到审判啊，这是有一点点区分的。在旧约里面都讲到主的日子，那是一个大审判的日子啊。所以我想这个呢，我们简单提一下就可以。所以呢，主耶稣的降临啊，那么这是一个将要完成的一个事实，但是地上的光景会有许多不同的情形啊！不信主的人那真是很悲惨，那么对信主人来讲呢，这是一个喜乐的日子，但是呢，我们要提醒自己要好好的爱主，如果你不爱主啊，不跟随主啊，那个日子叫我们见到主的面子很羞愧，对不对啊？可能要受责备的啊，所以保罗所勉励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话，今天对我们同样是一个勉励，是一个激励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到了第二章这里啊，他提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他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这个聚集啊，原文就是聚会啊。他这里用了一个希腊字很特别，它叫做 episunagoge 这么一个字啊。那么平常呢，聚会这个字就是 sunagoge 这么一个字啊。这个 epi 这个字呢啊，加上去之后，它的意义上面来讲有点不一样。像保罗呢在罗马书或者以弗所书讲到那个真知道，是吧，真知道是 epignosis 啊，那 gnosis 是知道，加上个 epi 的话呢，就变成是真的知道，完全知道啊。所以这里呢加上这个 episunagoge 就告诉我们是一个真正的聚会。所以将来到天上去做什么，我有时候问弟兄姊妹，将来我们到天上做什么？聚会。哎呀，你说又要聚会啊，那么地上都聚够了嘛，好多弟兄姊妹们一提到聚会啊，这个就伤脑筋了啊，这个就这个你看我们到礼拜五又要聚会了，然后礼拜天又要聚会了啊，又要拨饼，又要听到，又要聚会了。很多弟兄姊妹们提起聚会呢都不大快乐了。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是快乐，我不知道你啊，我对我今天来讲，我觉得能和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最大的快乐，真的，这比去什么跟任何其他外邦人在一起的聚集都要快乐，对不对？和弟兄姊妹一同来敬拜主多快乐。所以我记得我年轻刚得救的时候呢，哎呦，我真喜欢聚会啊。我现在还不多看见有弟兄姊妹像我们当初那样， 我是年纪轻啊，小小的年纪啊，但是对那个聚会那个羡慕，所以我的同学常常讲说，哎呀，你的聚会有什么快乐啊，你们就唱个歌，你们听个道，你这有什么快乐，跟我去打球吧，跟我去看电影吧，这个才快乐的。我说不不不，你不懂的啦，我们去聚会的那个快乐，你是不会明白的啦。我尤其有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礼拜六晚上都有青年聚会嘛，一到礼拜六晚上了，我只催着我妈妈赶快做饭啊，哎，我吃完饭我就聚会。我们常通常都是啊，聚会前七点半聚会啊，我们六点半就很多弟兄姊妹都到了。一大堆的弟兄姊妹都到了，我们到那里干什么呢？也不在那想闲话，大家拉起祷告垫子就跪在一起，就在主面前祷告。哎呀，那个祷告起来，那个灵里面释放啊，快乐，真是快乐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一提起聚会，我们心里面就快乐，就像大卫一样的，人对我们说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心里就快乐。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正常现象。所以将来到主那里去是什么？是聚会。所以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你啊，今天不喜欢聚会呢，就糟糕了啊！将来到勇士里面天天聚会啊，但是你要知道，那个聚会跟我们今天的聚会也不一样，那个叫做什么？真聚会啊！因为什么？你是与主同在。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聚会中如果有主的同在，那个聚会就不一样。我回想我这个蒙恩的年日，在我从幼年轻时候蒙恩得救，哇，已经不知道聚了多少个好的聚会啊！每次聚会常常有时候一唱诗就流泪啊，我们在主面前就流泪，好多次一唱诗啊流泪，不是少数人，大家都流泪。哦，那个聚完会之后呢，都舍不得散去啊！哎呀，那个里面的感觉，那个你说不出来的里面的那种满足喜乐啊，甚至有时候回到家里面就躺在床上，他那个感觉还没散呢，你知道吧？这个里面的感觉是觉得美好啊，觉得哎呀，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有这样的光景吗？比如说我看见弟兄姊妹们来聚会啊，人们原谅我了啊，我大多数弟兄姊妹都是很欢欢喜喜的来的啊，但是我们要真聚会啊，这与主耶稣聚在一起，不是等候将来那天主耶稣降临说我们到他那里去聚会，今天在灵里就跟主聚会了啊，我们要聚的什么？聚的里面呢，畅快。啊，我有时候发现在这个聚会里面，你们原谅我讲啊，那么有时候上面领诗歌，我呢喜欢唱诗歌的啊，我觉得主给我们这么大个会所啊，你可以支着嗓门唱啊，哎呀，在可以唱这个心会淋漓的，对不对啊？我就觉得你一个人的声音就可以把整个聚会厅里面都给它塞满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唱多好呢，对不对啊？有时候你看，你们原谅我，有时候我一不唱，好像都没声音了，后面听不见几个声音了啊！弟兄姊妹们，唱诗歌，这不是表现自己，你在主跟前呢，对不对啊？你要尽情将你的灵奔放，将你的灵得释放啊！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声音这么大，但是你只要能把你自己里面的那个情绪情感把它表达出来了。那么就是好的，我就相信那个聚会对你来讲就不一样，你知道吧？很多时候我们来这种，我们根本就没有把我们自己敞开，所以你的灵跟主的灵没有相会啊。这个聚会呢，定规就是聚完了也马马虎虎，反正有来了就是这样，这不对啊。弟兄姊妹们，这里讲的那个真聚会，你想想看，那一天主耶稣从天降临，我们和千万的圣徒一同聚集他的跟前，这是个什么景象啊？你还能坐在这里这样无动于衷吗？我不相信啊！定规大家都是欢乐的不得了，对不对啊？我曾经讲过一个比方啊，有一次那时候我母亲父母都还在时候，有时候我们带他们到台湾那个阿里山上去看日出啊，半夜四点多爬起来，天黑的爬那个山头上面站在等， 呀，过一阵子啊，那个太阳啊，从那边真的出来了。那个太阳出来，我才知道日出出来的时候，那个太阳是跳出来的，你知道？看着它怎么一跳出来，结果它一出来啊，整个山头上满了欢呼啊，大家都举着手在哇，大家大声的欢呼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想主来了，你会说哦，主啊，你回来了，很好。你会这样吗？不会，弟兄姊妹们，那一天我们到他那里去聚会，每一个弟兄姊妹的那个，那都是不知道有多大的欢乐，那个荣耀荣光是遮蔽诸天的一个荣耀，对不对？千万的天使天君在那里一同欢呼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就应该聚这个真聚会。所以每一次来到主的跟前，预备好你的心灵，为了来敬拜啊，我们应该把它聚成这个样子啊。我们要真有这样的聚会啊，弟兄姊妹们呢、啊，那可是这个聚可是吸引人的、啊，不是凭什么人的口才恩赐，弟兄姊妹，这个聚会本身就是个很大的吸引的力量。我记得我年轻时候就是被聚会吸引的，那么弟兄们讲什么道我老早忘了光光的了，但是那个聚会的场景那个感觉一直到今天不会忘记。因为什么呢？你在灵里面与主相会了，神的儿女们敞开心灵，哇，我们那时候有的波饼聚会啊，那个祷告啊，那个灵之旺啊，啊，真是像火烧一样的啊，哇，弟兄姊妹心灵敞开多欢喜啊呀。你看今天主带领我们呢，一个礼拜你才有这么一个礼拜，礼拜五我们来聚会了，对不对啊？还有一个礼拜就是主日上午来一个聚会，你一个礼拜就这么个聚会啊，我们还不把它聚好它吗？对不对啊？那多可惜啊。不要学的那些啊不好的光景，夹着圣经做礼拜的那个光景，我不要它啊。我们是来敬拜主的，我们是在这里用心灵与主相会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主的同在是我们所宝贵的。所以每一次来聚会，你都要预备好自己啊，要让主的同在充满这个聚会。所以将来到主那里去，弟兄姊妹，那个聚会我们聚到永永远远啊，保证你啊，没有一个时刻啊，你会觉得无聊，觉得有冷场的，弟兄姊妹，不会的。啊，那跟主在一起的日子，那太快乐了啊！有人讲说，哦，将来到天上去啊，哎，光打招呼都来不及啊，千千万万圣徒，哇，保罗来了，彼得来了，哇，摩西来了，以利亚来了，弟兄姊妹们，你那个多快乐啊，对不对？当然了，最大快乐还不是看见他们呢，最大快乐是看见主耶稣了，天天在主的同在里面。因为我们的神是无限量的神啊，我们很难领会这个情况是怎样。巴不得主的怜悯啊，今天让我们认识那个真正聚会的意义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呢，当有人把这个错误的教训带来的时候呢，这就破坏聚会，你知道吧？对聚会不是益处，是一个破坏。所以保罗内心里面有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告诉他们啊，那么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今天主就来了，不要相信他啊。如果我们说主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大家都要说什么？阿们，是吧？哎，主是与我们同在，主在不在我们中间？当然在我们中间，对不对？这个同在是我们现在的可以的享受，但是你不能说主现在就来了，这个话不能说的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就讲这里啊，有两个重要的提醒。一个就是离道反教，这个离道反教什么意思啊？就从主的路中啊偏离出去了，离开主的路啊，这是个严肃的事情。我们晓得今天我们跟随主啊，我们是走在主所喜悦的路上，正路上跟随主，这个道路问题非常严，非常重要。我这些年呢、啊，我在许多地方我都跟他们弟兄姊妹提到关于道路的问题啊，这个路不对了，那这个问题就很大。 所以仇敌的工作就是要怎么样，把我们从这条路中间呢，那么把它这个推离出去。所以你什么时候错误的教训影响来的时候呢，他说路就走错了，路就不对了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呢，他说特别到末后的日子，这个离道反教的事情很多啊。我们晓得今天这个时代这些东西是非常非常多的啊，不要说那些异端啊，很多不正确的教训都在那里，所以这个要很小心。那么还有一个情形，就是一个大罪人啊，那个沉沦之子啊，要显明出来，哇，这是个可怕的东西啊，这是圣经中的重要的预言。几乎呢，差不多的这些使徒们，这个哈，连当初连但以理都看见这个东西啊。我们知道末后的日子啊，有一个人会出现，他呢，等于是魔鬼附身在他身上啊，所以他就成了一个什么大罪人啊，沉沦之子会显露出来。那么这个人很可怕，他抵挡主，高抬自己啊，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将来他这个东西是高过所有的宗教啊，这个影响不是一个局部的影响，是全地的一个影响。哎呀，弟兄姊妹们，这个真是一个可怕的一个预言呢、啊。但到今天呢，我们越过越相信这是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情。所以启示录里面呢，提到了将来这个敌基督的，他能够控制整个全地的光景，这不是一件不做不到的事情啊。你现在的科技就证明这件事情啊。哇，我们现在发现这个政府啊，国家啊，要管理我们的越来越容易了啊，凭我们的脸就可以把你一切的资料都找出来，对不对？现在不是需要什么打这个名字什么去找，不需要，那么照个相就所有通通铺露出来了啊。像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在积极的发展这方面的东西啊，这个东西一方面来讲呢，他说呢，你将来你谁犯罪啊，什么做小偷做强盗的呢，一下就抓到了啊，这一方面当然是个好事情。但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你所有人都在他的控制的里面，知道吧，多厉害啊！啊，你几十万人在那里，他都可以把你找出来，很快几分钟就把你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科技证实将来这个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他的确可以控制整个全世界啊，他的势力可以达到任何一个角落的里面。哇，我们已经面临这个时代啊，面临这个时代。所以呢，我有时候常常里面非常非常的稀奇啊，2000年前保罗、约翰他们论到了将来的那个情况啊，居然今天呢，我们看见他们所说的话是可以应验的。在他们那个时代里面，哪里懂得是我们今天的科技呢，对不对啊？如果你碰见了彼得，哎，彼得啊，我这里有 iPhone， 这什么 iPhone 什么东西啊？啊，可以打电话的，那可以打电话，能信吗？那信不来的，对不对呢？但是呢，神给他的话语是那么的真实，2000年前就预言这个东西了。哇，这个真的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感觉整个世界都在神的管制当中，神已经预先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一样一样的统统把它列出来。所以呢，在这里呢，保罗得到启示，知道将来有一个大罪人要出现，这个是沉沦之子啊，他被称为沉沦之子，这个人是无药可救的，就是没有人能救他的，他将来是跟魔鬼一起一定下地狱的一个东西啊。这个人呢， 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权势啊，超越过一切所谓自称为神的，然后怎么样受人敬拜，甚至坐在神的殿里面自称是神啊，这就告诉我们呢，当最后大灾难的日子，可能以色列人呢把圣殿建造起来了，但是呢这个殿不是为了用来敬拜神的，是为撒旦留了地位了，就他自己跑到圣殿里面去了，然后他自称为神。我们都知道这是末世的景象，神已经预言预先告诉我们将来这些事情会发生。保罗说他，我在你们那的时候曾经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不记得吗？啊，我想感谢主啊，天上路家大部分弟兄姊妹都记得的，可能只有少数人他们受到这个影响啊。他就告诉我们说呢，那个不法的隐逸啊，现在已经发动了，现在有一个拦阻他的东西啊。这个圣经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已经感觉到邪恶的势力啊，这个不法的隐逸已经四处游动，对不对啊？你看美国这个国家啊，我1973年来这里说还算单纯的，这几十年的变化太大了，到今天我们看很多犯罪的东西啊，从前人是不敢提的，现在呢，不仅是讲起来没有羞耻心，还觉得荣耀呢。那弟兄姊妹们，这些东西就隐藏在这里，我们就发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我相信弟兄姊妹，你们有孩子们的教育孩子，你就知道多不容易了，对不对啊？好多的这些败坏的思想，这些东西啊，多么的可怕的在影响。这个保罗已经告诉我们，这个不法的隐逸已经在运行，但是有一个东西在拦阻他啊。这个拦阻他是什么呢？我早年读圣经书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的领会，这个拦阻他的就是教会啊，是教会在地上。所以教会在地上应该还有什么阻挡罪恶的一个能力。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是最怕犯罪的，对不对啊？虽然我们有时候忍不住了犯了点罪啊，但是你是怕犯罪，至少心里面知道罪是不对的，至少有抵抗力，对不对？撒了谎了，骄傲了，那么发了脾气了，自己知道不对，对不对？会到主面前认罪，所以这个总是还有点抵挡的力量在里面。但是呢，弟兄姊妹，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就今天地上的教会对于罪恶的势力已经失去了抵挡力了，多少的教会都什么妥协了。所以你知道在美国啊，人家告诉我们，几乎所有的神学院都被新派神学占下来了，而新派神学产生出来这些牧师们就在各地牧会，你就知道今天教会光景的低落已经到了什么样地步。从前呢，如果在美国政治上出现什么东西，教会是个抵挡的力量，现在呢完全没有抵挡力的啊，这很可怕的东西。那么呢，所以呢在这里哈，这个拦阻他的在末后的时代的应该是一般爱主的圣徒，是得胜者，只有得胜的圣徒他们人就抗拒这个东西。所以今天呢，你知道撒旦的势力到处这个运行啊，运到一个地方他进不去的，因为在这里一般爱主的圣徒在这里，他们是反对仇敌的，他们抗拒黑暗权势的，是不愿意活在肉体里面，不愿意跟随肉体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拦阻的有一天会被拿走，这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讲到的，主耶稣要像来的时候像贼一样的，他就把这一班得胜的圣徒提走了。这就是启示录第十二章讲到那个男孩子，那班得胜者他们被提。所以有一个时候来到，当这一班得胜者这边爱主的圣徒们被提走之后呢，地上的光景就变得黑暗，那就开始进入但以理70个期最后一期的这半3年半的大灾难。这就是保罗在 在这里说的。他说呢，等到那个拦阻的被除去的时候呢，他说这不法的人必怎么显露出来。所以在那三年半的那个大灾难里面呢，那整个是敌基督的势力占据整个的地上。但是我们也不需要害怕，这里保罗再接着告诉我们，主耶稣要用他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所以这是最后啊，神让撒旦的势力在地上最具体的整个出现，然后怎么样，神就一次把它解决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明白主心意的人啊，我们应该很安心的跟随主啊，知道对这一切事情的发生，主都会有他的责任。而我们呢，今天呢，要负责的是要走在主所喜悦的路上，好好的跟随他，追求得胜的经历啊，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在你个人里面，你在抗拒这个罪恶，抗拒败坏事物的时候呢，你就等于在抵挡这个不法的隐逸。如果我们全教会的人都是这样，大家都是起来抵挡这个啊，那么仇敌邪恶的势力进不到我们中间来的。你知道，进不到我们中间来，不仅我们个人蒙保守，我们的家庭蒙保守，我们的儿女们也蒙保守。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你要好好的爱主啊，你这个爱主啊带来的福气太大了，不仅你自己蒙福，你家蒙福，你可以把福气带给别人呢。像我们今天好多神的儿女们对养育儿女忧心忡忡的，不要忧心啊，我们相信主在我们中间呢、但是呢，我们要把主的同在带下来，孩子们从幼年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在这里蒙到神的祝福，他们就敬畏主的心啊，这个能逃脱这个败坏的事，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他告诉我们说呢，主会用口中的气，主吹口气他就完了啊，主用他降临的荣光呢把他废掉了。但是他也提醒我们，这不法的人来的时候呢，你看是照着撒旦的运行，哇，可怕，他具备有仇敌所有的一个权柄啊，他怎样呢，能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启示。所以基督徒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可以行神迹，但是我们不跟从神迹。请你记得，你要记住这句话，主做主行神迹，但是呢我们不必觉得稀奇，我们也不跟从神迹啊。今天好多基督徒整天在追求这个什么 science wonders 的，这些要跟随这个奇迹，不需要跟随，我们要跟随的是主耶稣啊，不是跟随他这些作为，因为这些作为里面呢隐藏着仇敌的欺骗在里面的，撒旦也能做这个事情的，就很多神迹奇事也能做，所以不必去强调这些神迹奇事。但是呢，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独行其事的神，他能够行神迹，他能够显大能，他能医我们的病，他能够为我们赶出一些黑暗的势力，弟兄姊妹们，但是我们不是跟从这些东西。所以你知道 A.B. Simpson 后来写的时候诗歌很好，那诗歌叫做 Himself 啊，我们弟兄姊妹常常唱的是吧，永远举起耶稣，对吧，前世跟从什么祝福，现在是跟从祝福的主，前世追求医治，现在追求的是医治的主啊！你要搞清楚，这我们的弟兄们呢，他们已经在那看见这些情形了你不要一天到晚就夸耀这些东西，这些都是神作为，但这里面有很多掺杂的东西，你搞不清楚的，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啊，对，他可以行这些奇事啊，他并且呢在成人人士呢行事出各样不义的诡诈，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这句话是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跟从真理呀、你要有爱真理的心这个下面呢有一句话是很可怕的在第十一节呢，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严肃的提醒， 如果你今天的心向这个东西去了啊，你向这个东西去了，你不明白真理，神就容让你一个错误的心，哇，那就可怕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对在教会中啊，因为我们不大常提这什么神迹奇事的东西啊，因为我们觉得只有基督可以被高举啊，这些东西不要去讲它。如果主给你一点经历，那很宝贵，对不对？也很好，不必要去强调这些东西。保罗在地上的日子多少神迹奇事啊，但他们只传扬耶稣基督。彼得有多少的神迹啊，但他们只高举基督，他们不高举这些东西。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不然的话你很容易落在一个错误。所以保罗的这些话非常宝贵啊，对我们来讲是极大的一个保护，对不对？是一个保护啊。所以呢，他说这里哈，这个他说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束我们口传信上写的都要坚守。因为那个时代我们讲的还没有新约圣经呢啊，使徒们的话才是神的话语啊，所以坚守的是这些，坚守的不是那些东西啊。我你知道神的儿女们呢，哎呀，有的时候就是对那些哈，真正的真理兴趣不大，对那些奇奇妙妙的东西啊，兴趣很大。这是一个试探引诱啊，所以很小心，所以仰望主的怜悯啊。那么然后呢，我们看见这个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在这里啊，让我们看见帖撒罗尼迦教会虽然是刚刚起来的一个教会，但是光景非常好啊。那保罗甚至说呢，他说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哇，你看见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光景多美好啊，他们接受整个主的真道，主的道在他们中间是行得开的。哎呀，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年听到主的道在我们中间行得开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常常主的道到了我这里就被挡住了，是吧？通不过去了啊！我们要让主的道快快行开啊！这个是帖撒罗尼教会美好的光景，不仅行开，并且能得着荣耀啊，有主的荣耀啊！啊，然后呢，他下面就讲到了，提到了一点点事情呢，就是有很多啊，当时代的那些基督徒啊，他们好吃懒做，什么都不做，对不对啊？呀，他们这个在行为上面呢，他说这里不按规矩行啊，不遵守我们所教训。那么在这里呢，弟兄姊妹们，你就看见保罗说我们在你们中间所从来没做过这些事情，对不对啊？那么也未称这个白吃人的饭，导致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啊！他是保罗就讲说，你们应该效法我们的一个样子，对吧？当然了，因为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很年幼啊，所以保罗讲这个话，的确，我们哈弟兄姊妹在教会的生活中，在我们生命年幼的时候，我们的确主也摆着一些好的榜样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可以效法，对吧？但是你不是永远效法他的。所以保罗后来讲，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啊！所以至终你是要磨成基督的形象，你不是要磨成什么某个属灵人的形象，对不对？要磨成基督的形象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就告诉他们说呢，这些哈，你们要坚守这些。所以他说，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以丧志啊！不要看见太多不好的情况啊，哎呀，你就灰心了，不需要啊。那么。所以呢，碰到这些情况不好的弟兄姊妹，要劝他们啊，他不要把他当仇人，要把他当弟兄一样的来劝告。所以保罗就是后面呢，还是给了这个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啊，在属灵上面一点点好的一些的教导，是吧？所以我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啊，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虽然只有三章的圣经啊。但这三章圣经里面提到一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关乎到末后的时代啊，尤其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求主给我们里面有分辨的灵啊，知道怎样学基督，知道怎样跟随真理啊，那么呢，不至于被迷惑落到一些错误的情况里面。我想这个在主再来的日子啊，那么我们能够有一个好的光景，那么就可以迎接主自己的再来啊。所以这里对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说提醒的话，对我们来讲也是重要的提醒。好，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借着使徒保罗所写的书信是何等清楚的言语，但愿主使我们能够明白并且能够记住。主，好叫圣灵引我们进入这些话语的实际，保守我们脱离许多的错误，引导我们在你面前能有健全的生活，好叫我们能有好的光景迎接你的再来。主啊，纪念今天这是末了的时代，仇敌那个不法的隐逸四处发动，主啊，愿教会能靠着主的恩典站立得稳，能够抵挡仇敌一切的作为。求你保守我们在这里一同聚会的所有弟兄姊妹，纪念我们的家，也纪念我们的儿女，我们一同把敬拜感谢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